您现在听的是星光夜雨。现在听的是星光夜雨徐雅琪分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最主要要听这首歌的原因还是因为连续剧啊，这是李现演的，我昨天已经标题讲得非常清楚了，他是五月的男朋友，也要讲老公也可以我昨天呢一播出星光夜雨啊，胡翡翠就说我正在看这一部哈，然后李静怡今天跟我说她看到第几集，我觉得因为她只有21集，很快就看完了。那么应该讲说最近来讲啊，就是说看爱情戏，然后又是现代的啊，我们撇开古装的不讲，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作品，而且都演得很自然。这个真的是给他90分。我当时看到前面第几集的时候，我就告诉王兆珍说90分，因为王兆珍还在沉溺沉溺，我不能用沉溺这两个字，而是他一直不肯去看长月烬明的最后一集啊，因为他觉得那个男主角实在太虐了，他命运太悲催了哈。所以他不愿意去接受最后一集，他就一直看 N 遍，一直在从第一集就随便挑一集都觉得很好看。长月烬明哦，都已经演了1年了，他现在才知道说有这一部天花板的古装剧。那他就听我讲说，我看完最主要啊，我本来要中间插一集是专门要用星光夜雨骂一集连续剧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昨天就一直沉浸在李现的恋爱那个情境当中，所以就还是先把我的男朋友先介绍给大家。那这个就是21集，你很快就两三天就看完了嘛。好，我在看前面几集就给他90分，然后我现在看豆瓣给他多少分，8.7分呢。你要知道以一个时装剧来讲，你能够给到8.7分真的很高，真的是非常高。好，那为什么我会首先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呢，我马上就联络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如果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你才会认识他吧，或许吧。但是你现在如果看了这个连续剧，你就会对他更印象深刻，因为他是从第一集演到最后一集。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以前跟我合作连环炮的主持人芳芳。好，我一看到他演里头的角色啊，他演李现的奶奶，奶奶呀、啊！所以你回想起来了吗？去有风的地方，李现是不是也有奶奶？谢之遥是不是也有个阿奶啊？那个阿奶跟芳芳是差很多的哈，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那更巧了哈，因为他演的这个弟弟 地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啊，现在就是网络正在吵，吵什么呢？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它带动了云南的旅游，哈，光是那两个月呢，就造就了几亿人民币的这个观光收入。那他们现在就期待啊，就是说，哎呀，你们当初没有把它设想好，你没有点名说到底你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拍的，哈，因为一样嘛，就是带动这个城镇的繁华，大家都要来这里打卡。哦，就是说李现有做过的地方啊，或者是他们放风筝的地方啊，或者是他去了哪个海边海水浴场的民宿啊什么，他就会让大家要去查说到底这是在哪里啊、哦、那这么巧他是在泉州，也就是他们拍摄的地点是在泉州。我刚刚就跟王兆珍讲说真的太巧了，因为在当年我做连环炮，我们第一次那时候就等于说两岸哈开放，就是台湾这边可以去对岸去探亲，因为那个年代本来是不通的，后来就通了哈，就是可以小三通，你可以去，如果有祖坟啊，或者说你亲人都还在对岸的话，你可以去探亲。那也因为这样就可以开放，那时候你记得有一个节目就是非常有名啊，大陆寻奇。还有什么林峰去做什么八千里路云和月啊，就那一段时间就是很流行去大陆拍东西啊、哦、也是一种交流。后来我们就去拍啊，你知道我们第一个点选的哪里，就是泉州啊、哦、就是泉州，你也没有选别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奇妙。现在看到芳芳也是在泉州啊，他们拍摄地点就是在泉州，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说啊，会不会泉州就因此而兴盛了，又引来了啊观光的人潮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哦，因为你不要把泉州哈、啊、这一个点，把它，因为我就不是常常在节目中讲嘛，我们连踏在那一片土地上都不一定能够了解这一块土地上面的真相是什么，更何况你对于泉州，你只是一个认知说，哦，泉州是在台湾的什么方向的地理位置。只有这样而已，然后它一定是一个港湾，好、哦，然后你会比较，甚至说比较有印象的会是湄洲，因为有妈祖。那对你，对于泉州来讲，你真的不是会有那么样的认识啊、哦。那我告诉你，它真的在东南，东南方哈、哦，就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省份当中呢，它是非常繁华、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哦，所以他们选在这个地方去拍摄，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怎么讲，蛮新的。我觉得李现他真的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他个人蛮有料，一定有料啊，我的男朋友，就是说他非常有智慧，就是他选的剧本都非常好。接下来就是要谈，除了他这个点。是蛮特别的，选在泉州，好，他不是选在其他主要，他没有特别的去彰显其他的什么上海啊，他当然也有这就是女主角在上海工作这个部分，可是他没有琢磨在上海太多的情节啊，他反而是就是要去回归那个朴实的乡镇是在哪里。好，他并没有明讲是泉州，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那个地点就是泉州哈。这是就是我说他有这个睿智，他很会挑剧本，他没有一个不中。你看去有风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看完以后觉得这连续剧好疗愈，然后就引来了观光人潮，然后现在他又演了这个叫做春色寄情人，我倒觉得他这个就不像去有风的地方那个比较顺口，马上就可以讲出这部戏春色寄情人这个名字取得有点绕口哈。好啦，那但是因为他红了嘛，你就算了啦，你现在就寄情人好了，好不好？你只要打情人搞不好就会出来这个剧，因为他的原著小说就叫情人，所以他真的干脆为什么不叫情人。这是一点。那再一点是芳芳啦哈，我先讲芳芳啦哈，芳芳演她的奶奶嘛，好，那我就马上就联络芳芳，我就简讯她，好，我说芳姐，我真的太高兴了，我看到你的演出，哈， 同学我说你是不是在还在那里，我去找你。他说没有，他没有在那里，他说他去，他是现在去美国了。你看我是不是很无聊，因为我就是怎么样就想玩啦，我就看完以后就想玩嘛，就还是喜欢到处，我不是讲嘛，走天涯，背着包包走天涯，这是我们小鹿老师每次上那个体适能，那个举脚翻脚，举脚翻脚还原上，然后背着包包走天涯，我们就要念这个口号。我以为他还在那边，我说我去找你玩了，他说我没有在那边呢，我说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很高兴，我说我很想念你啊。而且我看到你的演技呢还是这么出色，他就说他也很想我，我就觉得很暖心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叫他芳姐，那他忽然变成奶奶，我也不能叫他奶奶，但他在这一部戏里头他演到李现的奶奶，那我现在讲李现是我男友，这个级别我就是说跳过了，跳过，就芳芳是令我觉得说啊，我终于看到一个戏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朋友，我就觉得说非常的开心，而且还可以马上正在看他的演出，还跟他讲话跟他聊天，我就说台湾见台湾见，他就说好没问题。不一定啊，如果下一回他又要拍什么我就去问他，哎，你有没有那个李现，我要跟他联络一下。其实是可以啦，其实是为什么不可以哈？但是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们会害羞诶，怎么会这样子呢？真的就是你真的就觉得说他真的太帅了，在里头大家都以为说隔了对不对？快两年了，去有风的地方，他总是上了又长了两岁了吧？李现应该没有办法撑到那么好吧？他的状态。他会好吗？结果我告诉你还是一样帅，就帅到不行，真的就帅到不行，最主要是这个导演，我就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马上给他90分，除了这些配角的这些都是属于演技派的实力派的演员之外呢，最主要是这个导演的运镜你不要小看，他就让我觉得说诶，这个导演的运镜啊，他就非常的特别哦，让我觉得说又很像电影手法，结果果然你看我去查资料就知道说他是什么人啊，他原来就是繁花，你记得吗？繁花前阵子才红得不得了的啊，就是那个大卫，他的这一部王家卫了哈，王家卫的繁花他就是其中的导演之一，因为一个连续剧他需要很多导演，比方说拍这一场戏，或者说大家就是要有风格一致的这样子的摄影的概念，所以这个导演他是导过繁花的，他来做这部戏的导演，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质感有多强，非常好，就运镜非常好，就是像电影手法一样，所以这个剧他就在豆瓣评分上面很高，那雅琴妹妹看到前面几集就已经给他打90分了。王兆真说你会不会因为看到李现太帅所以你心情太好，我说不是的，是真的很好，因为他的运镜什么都很好，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说哦他是繁花的导演。好，那我们再来讲一点点他的剧情的部分，因为你一开始如果你要认真的说我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架构是什么，那你可能就会不敢看，所以这个不敢看的人就是王兆真，他为什么不敢看呢？因为他说啊他是在演什么叫做殡仪馆里头的那个李容师，也就是遗体的李容师，李现是这个职业，所以王兆真不敢看，他说他不敢看，因为他很害怕看到这些万一演到什么他需要帮他怎么样整理他的仪容，这样他很害怕，他不敢看，他很害怕哈。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真的不要怕，我说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再带到这个部分，他根本就是一个爱情戏哦，虽然他的职业是这个部分，可是他却也是因为这样子而让我们重新去反思的，除了恋爱的主轴之外，我们要对于生命的另外一种看待，就是 就像刚刚讲，第一印象你会害怕，我不敢看的原因是因为他演的是这个职业。那同样，你连一个连续剧你都不敢，何况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这样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我们是不是对于他，我们会要用什么角度去想象呢？然后你去想说他要怎么去交女朋友，真的，你就反过来去套用，你现在都不一定要看李现是不是有多帅，你就反过来想说，现实生活中真的每天都会有人过世，然后这样子工作性质的人，他是不是，你要知道哦，有一些他并不是在病房里头过世，他是出现意外，就例如说车祸啦，或者是有什么天灾啦，然后这些人就是先经由救援人员去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然后再由殡葬事业的这些人要怎么样，现在讲这个就是很实际的啦，好，我们不是在这样让你害怕，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你要被抬尸体呀，就是这样子啊，最后每一个人谁不要被抬尸体，你的尸体不要被抬吗？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什么人，而且就算你的家人要抬，那最后我们送到那个如果按照你要完全习俗上面走那些流程的话，还要什么长子啊，还是按照辈分啦，还要什么什么规矩啊，哇，好多好多的细节哈。那这都是按照活着的人的要求，但是这一部连续剧它珍贵的是说，它很负责的，不只是探讨这一种职业他们的高贵，他还另外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生离死别。我们在处理死别这件事情，我们总是认为那个是忌讳的，或者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或者是说我们要隆重的，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就是说规避的，就是鸵鸟的。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不愿意事先去告诉人家说，以后我要火葬啊，树葬啊，火葬是通常一般都火葬，还是不用讲，树葬你是要先火葬，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啦，或者说我的灵骨塔要埋在哪里啦，或者是我已经想好哪一块土地啦，或者说我要跟谁葬在一起什么，就是古时候比较重视的哈，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去讨论，或者说这件事情不会到我身上，或者说不会到谁的身上，都不会，都就是说死别，他就是把这件事情生离死别，这变成这一部戏的最主要的主轴，可是却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为生离这件事情我们也常常在面对。所谓的生离，就是例如我现在就跟你掰了，我跟你掰的原因就是我跟你一言不合，我们就合伙，我们就拆伙，就这样子，或者是我们男女朋友，我今天就不爱李现了，不可能了，我现在很爱他，就可能下个月就跟他掰了，就是男女的分手，这就叫生离。生离难道就不痛苦吗？他就是在探讨，你以为死别才是最痛苦的吗？你难道你不是把生离也弄得跟死别一样的痛苦吗？那我们为什么人不能够好好的，好好的去看待这两方面呢？就是刚刚讲，你的死亡你也要正视它，别人的死亡你也要正视他，你周遭的人的死亡你也要去接受啊，好，你也要去接受，你要就是为了你自己能够怎么讲，能够不就是说不要让去世的人伤心，你也要怎么活下去哈，就是你要遵照去世的人他们的希望而怎么样的坚强的走完你的人生，这是一个层面了。再一点就是，他讲了这个最后的结语哈，就作为今天同样的结语，他说人们都以为啊，开悟，我们常常会讲啊，你开悟了哈，开悟这个东西好像是说你对于 发生任何状况之下，你都能够很从容的死亡，好像这是一种开悟。他说，在他的认为，真正的开悟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很从容的活着。好，这就是这一部连续剧让我觉得他不只是男的帅女的美，然后恋爱戏让你看得非常的满足，而是他不断的在每一集的剧情的台词当中，他搜集了非常多的心理学家，包括一些名作家、哲学家的一些金句啊，去用到了他主角或者是配角的一些台词里头去，是非常有深度内容的一出连续剧，所以介绍给大家。昨天是比较表面的去批评追风者，但是就是追风他已经就是一阵风就去了可是这个是真的是值得你去看的，李现跟周雨彤所演的春色寄情人， OK， 好，就分享给您。看到老朋友芳芳觉得非常的开心，这边晚安那边早安，太阳早就出来了，要不要再去泉州走一走，可以考虑哦。忘记你的时候，万里无云，女子半生七巧人无声息，怎还愿寻心生欢喜，I'm not afraid.